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3期参考信息。2025年的出生人口还没公布，但官方催生力度又上了个新台阶。近期广东、浙江、四川等地已全面放开申领2026年度育儿补贴，云南和贵州近期出台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十几条措施。上个月全国医保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力争全国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无自负，意味着生娃这个环节有望实现自己不掏钱。从怀孕到分娩，从目前全国平均水平看，大概需要10000多，其中住院分娩环节占了3-4成。医保局表示，明年将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根据医保基金可承受能力，合理提升产检医疗费保障水平，探索制定产检项目在内的基本服务包，减轻生育费用负担。还明确所有省份都要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基金支付。北京1月1日起全面提高各类医保参保人员的产检费用保障水平，参加生育保险女职工发生的医保范围内产检费用，由原来的最多报销3000元提高到3000元以内报销100%，3000元以上报销30%，基金最多支付10000元，其中明确将享受职工医保待遇的退休人员纳入保障范围。退休关联上产检引发不少质疑甚至嘲讽，按现行规定，退休后劳动关系终止，生育保险待遇也随之停止。过去退休人员如果怀孕生育，只能走基本医保报销，额度和比例有限。北京新政的亮点就在于让有职工医保资格的退休人员能够参照在职职工标准报销，退休男性如果配偶没工作，也可为配偶申请同等标准的报销，既覆盖退休女性的生育需求，也兼顾了老夫少妻等结构的家庭。退休不等于完全丧失生育能力，近年来多地出现了一些高龄生育案例。2009年，时年59岁的合肥女子盛海林在独女不幸离世后，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在60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今年初，张家港59岁的邹女士因大女儿远居国外深感孤独，又生了一个儿子，刷新当地孕妇生产年龄记录。除了失独家庭或长期独居会有再次生育的需求，还有因为当初个人发展主动推迟生育导致高龄出育。生或不生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无论如何选择都应该被尊重并获得相应的制度支持。从公立的角度看，选择不生的帮助生的后代降低了竞争压力，而生的后代又为不生的人支撑了社保体系，大家应该相互理解，同时要一起争取更多的保障。江苏一名12岁小学生家中服药自杀，妈妈起诉学校和老师的案子日前进入公众视野。一年前，12岁的许诺在家吞下姥姥的心脏病药自杀，遗书称，我好累，我不想醒过来了，我想死，妈妈对不起，日复一日的学习，好累好累，一直不会写的英语单词，一次作业不写就要去的办公室，我受不了了，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我累了，别救我了。许诺的父母2018年离婚，2024年妈妈马凡星带他回村里生活。马凡星认为女儿生前活泼开朗，在家未曾袒露过明显的不开心，认为女儿长期遭受侮辱和体罚，不堪重负而自杀，学校未尽到管理保护职责，除了要求赔偿，还请求撤销此前与学校签的调解协议。当时学校基于人道主义给了20000慰问金，家属同意不再追究。而校长表示，这个孩子相对活泼，我们认为他在学校是快乐的。英语老师也感到极其委屈，不知如何才能自证清白。他无法坦然面对原来的学生，离开了供职的小学。遗书中，回来还要被你们嘲笑胖的你们是指谁？妈妈认为是回到班级，校方则认为是回家。去年10月，法院一审驳回诉讼请求，认为孩子自杀的时间、空间均与学校、老师的教学管理行为之间无直接关联。学校对学生在家服药自杀的行为和后果亦难以预见和防范。法院指出，导致孩子自杀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学业压力、被嘲笑的心理压力等。目前本案即将二审。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危机更加隐秘，但已不容忽视。卫健委等13部门近日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关键维度全面推进健康促进行动。此前，教育部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并表示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心理健康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基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的研究显示， 2010至2021年，5到14岁城市和农村儿童的自杀死亡率曲线几乎重叠，均呈现上升趋势。13部门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达到 90%。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达 100%， 中小学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讲座或相关教育活动。但这些硬性指标是官僚体系易于完成的任务，要治本则需要消除制造压力的根源。2026开年，一款名为死了吗的 APP 爆火，黑色幽默式的命名吸引了不少独居年轻人，这是三个95后为独居人群打造的安全工具，以减少孤独死的风险，最初开发成本仅1500元。用户只需每日签到，如果连续两天没签到，系统将自动发送邮件提醒紧急联系人。应用去年6月上线，今年1月12日获 BBC 报道后，海外下载爆发式增长。于是启用新名称 The Moomoo， 将服务推向全球。死了吗一度登顶苹果商店中国区付费下载榜第一名。孤独死这个词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世卫组织2021年报告，社会孤立和孤独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问题。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 2.6 亿，空巢老人也突破1亿。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孤独死案例在新闻报道中并不少见。死了吗开发者也表示，早年在社交平台看到很多人留言需要这类工具，尤其是独居的人最怕的就是出了事儿没人知道。香港1996年推出类似服务平安钟，源于一场悲剧。当年2月，香港遭遇6周低温天气，期间有150名长者死亡，不少是独居者。非营利机构长者安居服务协会9月成立，开始为长者或其他需要人士提供平安钟服务。用户可以一键接通服务中心，获得24小时的紧急及非紧急的支持服务，同时通知紧急联络人。一旦服务中心社工察觉到长者按铃超过两分钟但却没有持续响应，就会立即联络救护车上门救援。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文，死了吗走红引发争议，戳中了什么样的互联网情绪？当一款 APP 试图解决独居人群人身安全这一社会痛点时，其积极作用要远大于对命名尺度的争议。人们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安全感的补偿性寻找，折射的是个人如何被看见、被回应、被拖住的隐忧。如何保障独居者社会体系的有效覆盖，才是这场热议真正指向的公共命题。在理想的社保体系缺席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依赖商业产品来寻求最基本的生活安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舆论对 APP 实用性的肯定，实际上是对现有社保体系的隐性批判。一方面，政府需要转变思路，积极探索更加多元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治理模式，可以借鉴死了吗的设计思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保体系建设中来。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反思现有社保体系的不足之处，弥补制度漏洞。大环境压力下，职场人的跳槽热情降温了。前程无忧13日发布2026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全国员工整体离职率连续三年小幅走低，2023、2024年分别是 16.6%、15.3%， 去年进一步降至 14.8%， 说明在宏观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下，员工的避险心理增强。报告认为，离职率持续走低并非单纯由于员工忠诚度的提升，更多是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2025年，许多企业持续推行降本增效策略，招聘收缩导致外部岗位供给减少，员工跳槽的风险与机会成本显著增加，避险心理推动职场人更倾向于稳守现有岗位。不同行业的离职率表现明显分化，餐饮、酒店、旅游行业以 16.5% 依然位居榜首，虽然较2024年小幅下降 0.2 个百分点，但人员流转频繁的问题仍未根本改变。制造业以 15.7% 位居第二，这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去年，我国制造业面临双碳目标和数字化转型压力，许多工厂优化生产线，导致一线员工岗位调整。随着智能制造转型，企业对熟练技工的留任意愿增强，但基础流水线岗位的流失率仍是该行业的主要痛点。房地产行业离职率虽然比2024年的 15.9% 有所回落，但仍以 15.4% 位居第三，行业深度调整带来的人员优化仍在持续。与这些承压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交通、运输、物流行业。2025年离职率较2024年的 15.4% 下降 1.4 个百分点，降幅最为显著，反映出随着物流体系成熟和灵活用工模式渗透，行业正逐步建立起更稳定的用工生态。 从城市维度看，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的离职率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才单向流入特大城市的趋势逐渐扭转。变化背后是国家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均衡战略的持续推进。新一线城市正凭借产业升级和生活成本优势成为人才流动的新目的地。比如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近年来就吸引了大量人才。分析人士认为，新一线城市在薪酬竞争力、产业基础和生活质量之间形成的平衡，正在改变人才就业选择。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一线城市作为唯一目标，而是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也推动了人才流动的区域均衡化。四名评标专家集体饿晕，被调整出库。青海数据局1月7日发布这条通报时，一定想不到这件小事竟会成为舆论场焦点。招投标领域本就有许多公众不信任的现象，语焉不详的通报迅速引发关注，不少网民质疑太过巧合，怀疑项目或是内定标，专家因此拒绝评标，或者项目漏洞太大，专家不敢签字。而媒体求证时，相关工作人员却抛出一句，详细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告知，藏着掖着态度无异于火上浇油。1月13日，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对中国新闻周刊作出回应。核心事实包括，专家上午10点半就到场且不能离场，午餐下午2点20分才送达，四人中三人60多岁，一人50多岁。事发当天是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所评项目在其他省。事发时刚调试好评标系统，尚未到查看投标文件的环节等，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网民的脑补。半月谈也联系到其中一名被送医的专家，询问在场的几位专家是否因长时间空腹出现低血糖的情况。该专家表示，身体状态确实不太舒服，食物送过来很晚了，用餐后几人身体仍有不适。他表示，直到送医前，他们均未看到有关评标的任何内容，网上传言不属实，都是胡传。青海省数据局负责人介绍，省数据局13日与四名评标专家再次沟通，了解当日评标时出现集体低血糖症状，是否存在网上评论觉得项目有问题，不愿按照招标人意愿进行评标，招标人代表有没有明示或者暗示，即当时的详细情况是怎样的等情况。经调查，四名专家均表示不存在网上热评的问题，确属身体原因。整个评标过程只进行到评标准备阶段，尚未正式评标。截至到目前，大致可以推断，专家因送餐晚感到被怠慢，从而生气罢评，应该更接近事情的真相。那主要问题就出在最早的通报上，只从通报看，网民的猜测和质疑也在情理之中。上官时评发文指出，一些部门相关负责人仍觉得通报只是面向一小群特定对象的内部发声，从没想过它能成为全民读物。这种认知反差导致通报文本往往信息缺失或选择性透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引爆舆情的雷，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如果政府通报频繁引起舆论场的质疑，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公信力已受到影响。最后关注一下社会文化风向。西安临潼华清池景区已经屹立35年的贵妃出浴雕像，近日被部分网民举报不雅，败坏社会风气。有一部分网民附和这类观点，认为雕像衣不蔽体，有损杨贵妃古典形象。华清池景区工作人员回应，雕像由著名雕塑家、广州艺术学院教授潘鹤创作，1991年安放于景区。设计方案当年已通过地方政府文化机构的审核认可，创作初衷是为烘托华清池作为皇家园林的历史氛围。还进一步解释，裸体雕像创作在我国历史悠久，汉代壁画、碑刻、铜镜等文物中便广泛存在裸体形象。近代发现的莫高窟文物里也不乏女性半裸、全裸的雕塑与壁画形象，这些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风尚体现。景区此前已接到市民针对该雕塑的相关反映，已向上级部门报备，目前正在等待处理结果。西安市文旅局回应称，华清宫为 5A 级景区，每年都需要参加复核，会有专家来进行评估。此雕塑从开园一直存放至此，并不是新建设的或是新的东西。北京日报发文称，雕像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身处其间的审美认知，反映出部分人对公共艺术的接受度有待提升，并表示动辄给艺术作品贴上败坏风气标签，不仅扼杀艺术创作活力，也会让公共空间变得单调乏味。胡锡进大叹时光倒转，感慨举报者还不如老胡当年那波年轻人思想开放吗？对于有媒体报道这件事，专门把雕像胸部打了马赛克，老胡说，舆论场存在这样的氛围和压力也让老胡唏嘘。他诚恳希望西安市坚决顶住舆论场的这波质疑， 这样的坚持是对从雕像立起来后过去35年改革开放的一份认同和敬意。在大连中央大道旅游文化购物中心，8米高的玛丽莲梦露雕塑已放置10年，近日悄然被拆除。造型源自梦露1955年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中经典舞裙摆形象。部分网民支持拆除，认为展示女性裙底造型不妥，但商场强调决策仅基于规划需求，未涉及争议。想起一桩往事，1979年10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壁画群创作完成，其中《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3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引发大批判。1980年加了个纱帘遮挡，1982年又用3合板挡上，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即将举行才撤掉挡板。一直有个说法，说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这句话的真假已无从考证，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大家以为如何呢？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